来经文，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就是这命令。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在天上全然圣洁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按你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你。特别主啊，今天你从世界当中所拣选出来的百姓，我们今日在你面前将一切颂赞和尊荣归于你，因为这是你所配得的。我们敬拜侍奉你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为今天讲台信息在你面前来祈求和祷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将你宝贵的真理赐下，你将你真理的灵赐下，使我们不仅能相信明白你的道，也借着你的道使我们成圣，让我们可以走在真理的里面，成为无瑕疵圣洁的儿女。主啊，我们祈求你现在开通我们的耳朵，正如奴仆顺服在主人面前聆听主人的教导，让我们满怀对你的爱和敬畏侍立在你面前，撵走我们心中一切的思念，就是去除那除你以外的任何思绪。愿基督的荣耀占据我们全部的内心，愿对你的爱充满我们的灵魂。主啊，求你今天愿你的话语能够刺伤我们的心，刺透我们的骨髓和我们的灵。我们知道你鉴察一切，愿这神圣的伤口可以最终造就我们柔软的内心，塑造圣洁的生命。愿你的仆人们在你面前侧耳聆听，俯伏在你面前脸伏于地，全然顺服遵从你的命令。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那看约翰二书啊，那首先如果说让我给约翰二书一个主题的话，我想我会给的主题是真理与爱的关系。我相信使徒约翰之所以写下这封书信，是因为有人误解了真理和爱之间的联系。作为罪人，我们常常会走到极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曲解爱和真理之间的必要关系。那过去的时候信徒所面临的这个困境呢，其实在我们当中今天也同样要面对。我相信我们其实并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将真理和爱对立起来的人，似乎真理和爱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那约翰写下书信要纠正这样的困惑，人常常不是认为是这个就是那个，或者忽略了来自神话语的教导和神的命令，受到了世界所影响带来的对爱的错误定义。那我们今天就进入经文，让使徒约翰来告诉我们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首先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的，就甚欢喜，就甚欢喜。那我先说，我想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礼物能够回报忠心的牧者，这句话就是答案。保罗曾对腓立比教会说，在2章14节说，腓立比书，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能够使神奴仆感到异常开心的， 就是亲眼看见自己手所做的功不是徒然的。不论是在世的日子看见，还是将来与众圣徒聚集在一起见主面的那日看见，他们都将看见最终所做之功的结果。像保罗那样日夜不停流泪所劝导的，他们欢喜信徒走在真理的里面，这真理是从父所领受的。那关于神所赐下的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没有曾经去想过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赐下真理？有出于怎样的动机让神借着使徒把真理传递给我们？神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真理，以至于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时候，他向世人宣告说，我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在诗篇138篇有论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说，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或者亦超乎你的名声。那英文就是 For you have exalted above all things your name and your word。 意思是说，神将自己的名和他的话显为大，超越一切。神自己高举他的话语，神自己高举真理，超越一切，让自己的真理与他的名齐平。神创造万物，使万物都彰显他的荣耀。世界无论什么，但是世界无论什么都没有像真理这样能够彰显神自己。他的话语让自己的名得到彰显。我们观看世界所造之物，世人观看高山流雪、浩瀚宇宙，都不如真理那样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神的真理绝对不与受造之物齐平。神面对所造的世界，他可以随意的拔出，可以随意的拆毁，可以随意的重建，幕后他又随他己意的重新创造。然而主论到自己的话语却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神可以随己意去改变受造的世界，他可以随己意行神迹奇事，改变世界自然规律，让大海立起如垒，但是他却不会改变他的真理，因为真理彰显神自己。神不会改变自己，他的话语也不会更改，只要神是永存，他的话语就是永存。真理与他的名和荣耀是齐平的。我们该按照神该受的敬畏去看待神的话语，因为神就是如此看待他的话语。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哪一章节最长吗？那最长的这一篇呢，就是诗篇119，共计176节，长度甚至超过了歌中之歌雅歌整本书的长度。整篇整章诗篇都在围绕着神的话语、神的法度、神的命令、神的训斥、神的典章，从头到尾希伯来文字母22个顺序，22段里每一段又分为8节，表达世人如何爱慕神的话、赞美神的话，如何洁净、如何公义，使他如何去即便遭受逼迫也不离弃。这就是神如此看重他的话语，以至于诗篇中远远这章的诗篇远远超过其他的诗篇来颂赞他话语的可贵。而且正是这些爱慕神话语的人，神使用他们来保守自己的话。教会历史当中那些殉道者，他们究竟为何而死？他们究竟为何承受火刑，愿意被活活的烧死？他们是为教会而死吗？不是。他们是大义凛然为大众的益处而死吗？不是。他们受难如诗篇119篇所说，95到96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143节，我遭遇患难困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他们看一切没有价值。天主教喜欢让人称颂那宏伟的建筑，那圣彼得大教堂，以至于他们看如此宝贵，以至于他们不惜牺牲真理来贩卖赎罪券来购买它。但是这些殉道者却看真理如此宝贵，失去生命在所不惜。这正是神要为持定他的真理而使用这些圣徒。神是如此珍视真理，甚至不惜用圣徒的心血去持定他的话语。如果曾有人因为国家的利益而甘愿赴死，他必要因自己的无知受到天上众圣徒的轻看。如果有人为自己的教会宗派而舍命效忠，那么他的愚蠢必受天上众圣徒的耻笑。但是若有人为神的真理可以放弃地上的一切，他必被天上的圣徒所敬重。神赐予给我们真理的原因，与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原因是一样的。当圣子成为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中说他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他自己宣称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与他独生子是一并赐下的，出于神的爱。那约翰从父那里领受真理，就是从耶稣基督领受真理，因为看见子就是看见父，子就是奉父差遣来到世界赐真理给他们的。所以无论是谁，轻视真理就是轻视神，藐视真理就是藐视神，与真神的真理为敌就是与神为敌。如果世间存在一件事值得圣徒为此而战，那么这个事情毋庸置疑就是真理。诗篇60篇4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如果战争中的勇士要将他们的旌旗插在他们所占的领土上，那在那最显眼的地方显示出旌旗，以彰显属于他们的胜利，那么神以真理为他的旗帜，难道我们做神士兵不应该将这旗帜插在教会和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吗？这场战争，真理的战争，从创世到现在一直持续，历代圣徒为真理而活，为真理而战，为真理轻视自己的生命，我们打着同样一场战争。使徒约翰就是为真理而战的人，是将神的话语传，神的命令传递给门徒的人。他喜悦真理的人，拒绝真理的人。他不仅仅喜悦听真理的人，而且让他极大欢喜的是看见有人走在真理里面。经上说，是照从父所受之命令而遵行真理。神赐下真理，同样也赋予给我们履行真理的职责、责任。那原文中遵行真理，翻译为就是行走在真理当中。那这个远远不只是在某方面去遵行真理，而是全部的真理。我们不少见有很多耍小聪明的人，平日里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偷工减料，可以找找漏洞，走走捷径，但是你若以为骗得了神，那就太过愚蠢了。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两个著名的律师，他们彼此是朋友，他们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他们是藐视神的人。那有一天，有一个人呢，他得了绝症，就倒在床上，病床上。然后有一天，另一个人来看他，结果看他在那边病床上读圣经。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就说你怎么会读起圣经？然后那人便笑笑回答说，我再看看这里有没有漏洞可钻。那这个就是 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因为他知道要去面见上帝，还在想可不可以钻上帝的漏洞。那凡认为自己只遵行部分真理，然后无视另外的，他们跟这耍小聪明的律师没有区别。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藏在暗处的没有不暴露出来的，将来所有的心思，若我们想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上帝，我们所有的心思都将变成我们定罪的证据。此处说行走在真理里，是指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真理的里面。希腊文 peripatel 常常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当中，它翻译为说是行事为人，直译就是行走。这群人是行走在真理当中，行事为人在真理当中。行走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你去任何地方你要行走，你做饭你要行走，你上床需要你要行走，你上班需要行走，你生活离不开行走。你若不能行走，你能做的就太少了。走在真理里就意味着真理是你生命行动的基础，任何微小之事都离不开真理。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五和第六节，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那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两段经文有没有什么感受。如果你听过我们讲过的约翰一书，你可能会很容易的就发现这两节的教导内容与一书的那很多地方很相似。我能想象到可能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对听到约翰重申这个命令的时候感到有一些的倦怠厌倦，因为似乎约翰一直在重复这个命令。那我们之后会来解释为何约翰要重复这条命令。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说另一个约翰不断重复的短句，也是不断重复的，就是从起初，从起初。那大家生活在北美这段时间当中稍微长一点，你可能不难发现北美白人对待基督信仰的态度。我最近有一次机会是直面体会过一点点，那是有一天晚上我去公园祷告，我坐在那里，然后后面突然有一群本地的高中生走过来，想玩公园的一些健身设备。当时天很晚，所以他们看不见我，直到走近了才发现有我。然后一个人问我，就跟我说 Sir, what are you doing at night? 就在问我晚上在干什么。我就英文回答说我在祷告。然后接着他不加思索地问我说，你是穆斯林吗？我说我不是，我是 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接着我可以听出他突然语调变化，好像想要嘲笑，但是立刻忍住了。从他的反应，我知道他对基督信仰的轻蔑。我知道他轻蔑。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北美文化新一代人对基督信仰这么藐视？他们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信息，也展现出对基督信仰一个冷漠的态度。那原因有很多，不过今天我在这里只想说其中一个。虽然他们可能从未被福音触犯过，或者压根没有听过福音，然而藐视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讲太老掉牙了，太古老了，太陈旧了，太一成不变了，太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现代人享受着历代以来最发达的便利科技，过着最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却也拥有着对历史过去最傲慢的鄙视心态。现代人似乎存在一种信念，就是越新的东西越新越好，手机要最新的，车要最新技术的，电脑要最新配置的，似乎一切新的出现都比旧的要好。若我们只考虑生活便利程度，这个结论也许是不错的， 但是把这个原则用在除生活便利以外的任何地方，这可能都是不正确的。然而就这种的观念影响到这现代人每一个方面，甚至他们认为新的观点总比旧的观点要好，要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正确。我在国内回国的时候，跟一位姊妹的先生聊沟通的时候，聊到关于他最近读的一些的书，他异常非常骄傲的跟我说，他读一本书之前，他一定要先去豆瓣看一看这书的评分有没有足够高的评价，然后再看看是不是今年才出的书，然后才去阅读。我可以看出他神情异常的得意洋洋，想等待我去夸奖他。我对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看书，你所看到的观念会非常狭隘，你只会看到当下流行且新鲜符合大众的口味。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基督的门徒，这些流行受好评的观念往往都是错误和愚昧的。我们现代人的现况与在使徒行传里雅典人的现况基本是相似的。使徒行传17章21节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那群雅典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听见一些新鲜的事情，他们并非带着一颗寻求真理的态度，而是以此为他们的消遣和娱乐的态度来随意听听。那正是因为保罗在当时在向雅典所传的是他们从未听过的新观点，所以保罗才有机会站在雅略巴谷，就是人们聚集起来听演讲的地方，来向他们宣讲福音。但是时过境迁，距那时候已经差不多2000年。基督信仰对外邦人，尤其是欧洲和北美人，早就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虽然许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信息，但因为它是陈旧的信息，就弃绝它。在现代年轻人眼里，教会只属于那些他们爷爷或者曾爷爷那一辈的人，他们自认为活在新时代里，旧有的一切对他们没有价值。而这样的傲慢态度不只体现在年轻人的身上，从20世纪到21世纪，实际上人人都是如此。那我要对在座的新朋友，我要劝说你，也许会有同样的想法，作为新世纪一代的优越感，你会带有这样的偏见。你也许会想，现代人知道的一定比古代人要正确。或者你的偏见可能不是信仰古老，而是这个信仰是从老外，好像是老外的信仰，不是我们文化的信仰。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偏见，我邀请你放下偏见。因为真理不会因为它是古老就是错误的，也不会因为你从国外听见就是错误的。如果真理会随时间变化，那么它就不是真理；如果真理会随文化变化，那么它就不是真理。真理是从起初而来，贯穿时间，过去就在，现在就在，将来也一直就在。人们的观点和潮流会随时间消逝，但真理不会。天地毁灭，真理仍然永存。我喜欢 R.G. Sproul 的一句话，我也用这句话奉劝新朋友们。这句话是：对真理的信仰，不需要放弃你的理性，但需要放弃你的骄傲。我愿神赐福你。那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这种信仰不仅影响到外邦人，其实教会也深受影响。现代信徒认为教会过去的做法太老旧了，福音不适合这时代了，等等这些言论，甚至有人公开反对500年前的回到圣经的宗教改革，认为那是一种错误。他们自以为在新时代，因为在新时代就比过去的人更加明白真理，比过去更加知道如何传福音，甚至比过去更加属灵，更加知道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信仰的生活。这些无知的声音就是来自于现代的信徒，他们从未听过过去人的信仰，就判断一切过去不如现在。 如果你读过300年前那些人的作品，近前人作品，你就能够看清这时代的信徒活在多么肤浅并且深受世界潮流影响的信仰里。读一下他清教徒的生活，你就会看见现代信徒活在多么亵渎和不敬虔的生命里。这些还不算什么，他们如果质疑只是质疑人，我不想辩护什么，但是更糟糕的是，就是有人开始质疑那从起初就有的命令。现在很多信徒，他们称过去清教徒的信仰为是敬虔主义。那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清教徒到底是指什么。清教徒定义是他们是一群全心委身在圣经的人，只允许神的话来塑造他们的生命，他们在地上的日子不会让神的道停止更新他们，他们只认可神的话是唯一使他们生命成圣的渠道，拒绝世界的文化、人的传统、属世的学问来影响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拒绝任何圣经以外的原则来改造教会，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世界的影响，所以他们叫 Puritan， 英文 pure 就是洁净的意思。那现代的清教徒，比如我们常说的 John MacArthur、 R.C. Sproul、 John Piper 都是，在过去一点的中马田、斯布珍、爱德华兹、卫斯理、约翰欧文以及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都是清教徒。再往前一点的，虽然清教徒这个定义是宗教改革开始后才出现，但是马丁路德包括诺克斯、加尔文、茨文里都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敬虔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清教徒之列。如果你专心寻求被神的话语所改变，而不寻求其他的事物来喂养你的生命，只允许教会被神的道所洁净，那么实际上你也属于清教徒之列。但是现代很多教会对这些人就贴了一个标签，说他们是敬虔主义，他们认为可以自己走其他的道路，他们认为比过去的人更知道如何过信仰的生活，他们自认为比过去的人聪明一等。他们的嘲笑其实不是在嘲笑这些过去这些圣徒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从起初而来的古老命令。他们觉得厌倦了，他们厌倦了每一个时代不停重复同样的命令，他们觉得太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他们觉得这束缚了他们创新，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大肆贬低过去信徒的敬虔生活，又自己改变神的命令符合时代的潮流，结果自食其果，让他们自己的信仰混乱而且不真实，造就这时代大片大片信徒的假冒伪善，外表似乎敬虔，却失去了敬虔的本质。但是约翰从来没有为此命令是从起初的而感到厌倦，他没有，他不厌其烦的重复，虽然是旧命令，但是每天却如新的一样。他说这并不是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但是在约翰一书2章7节他又说，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在门徒身上，这命令应当每日都是新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神的国到来，每一天都比之前更加接近。同样，门徒生命的光景每日也都要更新。约翰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旧命令，不是为了是他让仅仅被耳朵听见，而是要让人听见却去遵行神的命令。其实我们也不少见很多对圣经知识非常熟悉的基督徒，他们可以流利回答关于圣经里的各样的问题，他们其中不少认为自己我已经知道的够多了，他们会说厌倦了再去听同样的信息，他们觉得自己都懂了，不需要再听了。但是你若与他们相处，你会发现他们所知道的与他们生命 完全不相称，他们的生命与他们所知的相差甚远，他们争竞，他们纷争，嫉妒，仇恨，甚至他们知道不如不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他们听见过这些信息，认为不再需要被教导了，以为都懂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所当知道的应当是真理的知识带来生命的塑造，他们却将此变成了头脑的运动和智力的娱乐。他们所当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知的知识之果效没有得着，他们所当知道的仍然不知道。约翰重复这些命令，就是要让这重要的信息通过他们的耳朵，进入他们头脑，深入他们的灵魂，是让他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命令，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来锻造。而且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也会发现，当你真正谦卑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听同样的主题信息，你每次会有新的收获。他们不厌倦主的命令被重复，他们会听了再听，想了又想，反复心中琢磨，并且按照神给他们所明白的，他们去遵行，他们就越发的在这个主题上有更深更远的看见。但是那些自高自傲的，连他们所有的将来也都要全部夺去。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节，他接着说，现在来进入使徒约翰真正要说的命令的内容，大家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不过我们要问，彼此相爱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如果你问大多数人，你跟大多数世人说人要彼此相爱，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他们不会表示任何的反对，即便他们是异教信仰，他们听到你说这句话，他们也会连连点头。但这些人所理解的不是约翰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对彼此相爱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这个其实正是使徒约翰要在这里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他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校正教会对彼此相爱的错误理解，免得很多弟兄姊妹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彼此相爱，而不是按照神的方式，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和他的真理。那约翰对爱，真正对爱的定义，神对爱的定义，正是第六节内容所说的，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爱在圣经中有非常清晰的定义，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了。我相信圣经中对爱的定义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个疑问，特别是使徒约翰说爱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和旨意。有人会问，提出质疑，爱怎么可能与命令化为等号？爱难道不是一种强烈难以抗拒的情感吗？爱不是天然而自然不受约束的吗？我怎么能控制自己爱谁和不爱谁呢？这怎么能是一道命令呢？怎么能和命令挂钩呢？我不得不说，整个世界从历史到现在对爱有着琢磨不透的概念，世人区分不开爱和喜欢之间的界限。如果你去调查大家对爱怎样体会的，我想你得到大部分的回答都是描述爱是一种神秘的经历和解释不清的情感。他们认为爱是人内心的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冲动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角度去看观察，他们所谓的爱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其实不过 是一种喜欢或者迷恋的情节。我们必须区分爱和喜欢，才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中为何爱是一个命令。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喜欢。喜欢是一种人天生所具备的倾向，有一些事物大家天然生就不喜欢，所有人可能都不喜欢。比如说他人会自动躲避的受伤、疼痛、贫穷、疾病，我们不喜欢自己身体受伤，我们不喜欢被人孤立，我们不喜欢贫穷，我们讨厌这些，这些是天然的，神创造与生给我们与生俱来。还有一些喜欢是特殊的，每个人都有，但各不相同。从小一方面来讲，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口味不同；有人喜欢不同的电视节目、不同的饮品，喜好不同。深入一点的，每个人喜好交往的朋友不同，绝大多数人喜欢外向性格的人，因为跟他们一起感觉很轻松热闹。也有一部分喜欢安静和他们相处做朋友的人，还有等等喜欢不同才能的人，有的喜欢口才，有的喜欢文学气息，有的喜欢音乐天分等等。这些人所喜欢的不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果你家中有两个孩子或以上的，你虽然都爱他们，但你必定对其中一方有偏爱。在圣经中我们常见这样的悲剧，以撒偏爱以扫，因为以扫打野味给他吃；以色列爱约瑟，因为他是他年老所生的。有一些喜好偏爱天生就在，这些喜好不过往往演变成为满足人内心你内心真正热爱的那一位的存在。我在说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电视节目中看见一些年轻的男女彼此相遇，然后说自己掉进了爱河，就爱上了对方。他们形容是一种强烈内在的感觉和情感，他们称之为爱。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真实的情况，他们其实仅仅是喜欢上了对方，而不是爱上了对方。只不过这种喜欢的感觉十分强烈，男方被女方的容貌和温柔所吸引，喜欢上了对方；女方被男方的帅气、才能和幽默所抓住。这些情况我们在现实当中屡见不鲜。他们后来组成家庭，没过多久，他们从原来的彼此相爱变成了彼此相恨，然后众人哗然。这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在表面上，他们不是曾经海誓山盟要永远爱下去吗？怎么就变成了彼此的死敌，甚至好像有几百年的世仇一样？世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深奥的问题，他会问你：你还相信爱情吗？他们解释不了眼前所有的转变，他们曾经那么强烈的感情，表现得那么浪漫，内心对对方的爱慕重水难以熄灭，恨不得自己燃烧起来给对方，现在变得冰冷，像冰山一样。其实世人所描述的爱就是迷恋，是喜欢的一种强烈的体现。他们看见对方有吸引自己的地方，男方喜欢女方的美丽和温柔，女方喜欢对方的幽默帅气脸庞，这样的婚姻分崩离析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爱对方，只是喜欢对方而已。不过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不是爱对方，他们爱的是什么？我要说，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爱，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爱的那一位是谁。圣经给我们清晰的答案，世人唯独爱自己。男方对女方的美被对方女貌美貌吸引，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拥有美丽的妻子，满足他眼目的情欲。女方看见男方幽默，她想的是这样我的生活会充满乐趣，或者看中对方有钱，所以我就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生活忧虑。每一个心思意念似乎最终朝向的是同一个目的地，就是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想要的。我喜欢他，因为我深爱着我自己，而这人正好可以满足我对自己的爱。 于是这让我如此的迷恋他。这是世人的真实写照。于是他们带着这样的迷恋进入婚姻后，也许他们的伪装卸除，也许是他们原来没有发现对方的一面被察觉到了，而正好那些不好的方面就成为了拦阻他们去爱自己的去爱自己道路上的绊脚石。那也不出意外，他们就对对方的爱变成了恨，因为对方成了让他们不能爱自己的。所以世人的婚姻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结婚后变成仇人，成为世界上最容不下对方的人。这个原则在人类的关系当中，各个关系里都在，是人天生罪性的使然。我们从开始出生开始就已经学会了如何爱自己。不过这世界另有一小群的群体，他们对爱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他们内在深层的热爱不是对他们自己，而是对神的爱。这群人就是跟随，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同于世人，拥有全新的天性，因为他们是神新的创造。正如领受圣灵重生之前，我要说，我们领受圣灵重生之前，我们因为爱自己，那些所有一切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事物会让我们如此的着迷。现在新的天性里面也是同样，让那些可以让我们去爱神的事情就变得如此让我们着迷。这些事首先是渴慕神的每一句话，你会迷恋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想从神的话语里认识基督更多，你会将神赐下的真理如同珍宝一样来看待，你宁可失去一切也不想失去它。这是第一步。接着你渴慕遵行神的命令，走在真理里面，尽管磕磕碰碰，有时跌倒，有时绊脚，有时奔跑，有时爬行，但没有什么能夺走这样的渴慕。这便是爱了，这便是遵行神的命令。不过有人会问，他们会说他们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渴慕，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热爱神的爱，有这样热爱神的爱和渴望遵行主的命令。他们会问，那我们是怎么了？那在我们思考新人的时候，批待新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旧人的存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处在征战当中，新的天性爱慕神的话，渴望走圣洁的道路，但是旧人的天性却厌恶神的话，唾弃神的道。内在的征战是我们日常的光景。有一位基督徒曾经跟我说，他说他每次想去读神的话和祷告，就出现一种厌恶感，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假，他觉得想去学习神的话那部分不是真正的他自己，然后他就随从了旧人的声音，因为他觉得那个旧人才是他自己，所以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长进。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的征战。这个征战的经历就是保罗在罗马书7:22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以为只有里面的旧人才是自己，爱神的新人和爱肉体的旧人同时存在，这个免不了内在的争斗。不要以为内心有一点的不喜悦就拒绝顺从圣灵。我要这么说，如果有人不认识神，有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他不认识神，他爱自己，他爱财，爱财也是爱自己。如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有风险的，而且极其无趣的，无聊无趣，但是他提供大量的资金。我问那个人是否会接受这个工作呢？答案是是的，那人会接受的，因为他的肉体在财富里可以满足，所以就算他心里极其厌恶这个工作，他也照样会去做，因为他深爱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就让他轻视了一切的不愉快， 工作里一切的不愉快。同样，如今虽然我们新人渴望遵行神的命令，但是遵行神的命令并不都是令人那么愉快的过程。为什么？因为遵行神的命令意味着你要拒绝罪里的享受，而且不仅如此，遵行神的命令意味着你要付出代价。没有人喜欢被逼迫，不是吗？没有人喜欢疼痛，不是吗？没有人喜欢被孤立，不是吗？被人鄙视，被人咒骂，谁会喜欢呢？但是正如那喜爱肉体的人接受了自己厌恶的工作，为了爱自己的肉体，我们爱神的人也照样接受所有自己厌恶的磨难，自己不愿承受的辱骂，就是为了爱我们的神。遵行神的命令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人仅仅根据自己内心的感觉就说自己爱神。那些只在敬拜的时候内心好似充满对神的渴望和热情，但在平时却不遵行神的命令，他们并不爱神。他们不爱神，因为他们不愿意承受爱的代价。这人的爱是虚假的，这人仍然爱自己的肉体。神给我们诫命总纲的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仔细读第一条，你会发现这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我们自己，提到你自己。而爱自己正确的位置是在第二条诫命，说爱人如己，才提到自己。当然这里爱自己不是指爱自己的肉体，而是指属灵的一切益处。那爱自己和爱人是摆在同一个处境，爱自己绝对不可与爱神持平。神的命令是爱神超过一切，超过你的弟兄姊妹，爱你的弟兄姊妹，超过爱你自己，超过爱你地上的生命，超过爱你永恒的生命。保罗论到自己的骨肉之亲，犹太人说，罗马书九章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看犹太人骨肉之亲的益处如同自己益处一样，宁愿牺牲自己的益处。但是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他骨肉之亲的犹太人，其实更是对神的爱，愿意让他撇弃自己一切的益处。以色列人不信神的儿子将荣耀没有将荣耀归给他，他们本应该是所有列邦当中首先将荣耀归给他的。但是对保罗来讲，只要神若能因以色列信服得着荣耀，保罗就算与基督隔绝都心甘情愿。这是他对神的爱，这是他对弟兄的爱。当然因为神的信实，爱神的人绝对不会与神隔绝，这个事情永不会发生。但这是我们爱神的态度，爱神要超过爱自己和爱他人。违背这个次序的就是违背圣经教导对爱的定义。你若不愿意承担代价去遵行神的命令，这就是你爱自己超过爱神的名称。保罗评价过那些不爱主的人，他说，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换成我们今天对爱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不遵行神的命令的那人可诅可咒。若那人爱神不超过爱自己，那人可诅可咒。麻痹自己的人呢、啊、你要快快从梦中苏醒过来。你以为陶醉在你创造的爱的感觉就可以得着拯救吗？我愿神重重击打你，好让你可以从陶醉的美梦里突然苏醒，看见你自己的现况何等的荒凉，看见你在神面前赤裸赤裸，好让你现在就伏在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爱自己胜过爱神的人呢、啊、不愿为遵行神命令而付出代价的人呢、啊、你以为你自己可以逃得过审判吗？你若不结果子，斧子已经架在树根上了，难道你还要对自己的灵魂说平安平安吗？我愿今天你就脸伏于地对神说，我不过是尘土，求主怜悯。对主说，求主使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让我们不仅成为听见真理的人，更是行在真理的人。我还有最后一个 一个很重要一个要说，关于爱的说明。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落入两种情况，要么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去爱神和爱弟兄，要么就是不按真理的命令去爱我们的弟兄和爱我们的神。我相信这一点正是约翰写这封书信的主要原因。他担心的不是这群信徒不愿意付代价去爱弟兄姊妹，而是不按神的命令来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你就会恍然大悟。第十节、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写这封书信，是因为他们当中确实出现了接待假教师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也很容易理解。约翰在一书说假教师从教会当中赶出，二书就要提醒其他教会要如何对待这群人。换到今日是同样的，假教师被赶出之后会怎么做？他们会就再也不去其他教会了吗？不会的，他们一定会转战到另一个教会，继续讲他们抵挡真理的言论，而另一个教会却以弟兄的方式来接待他们。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现代华人教会中其实非常普遍，这点不仅仅局限于假教师，还有一些是因为犯罪不肯悔改而被教会逐出的人。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担心会被赶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华人教会的现况，他们去不了这个教会，他们就去找另一个教会，总之会有教会来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华人教会在真理上软弱的一塌糊涂，总有能够容纳错误的地方。我说的不是因为不清楚情况才接纳的他们的教会，而是那些了解情况后，但因为他们觉得哦，教会多了一个人，就欢然欣喜地接纳他。曾经有个弟兄给我看了一段关于多伦多青年团契的一段对话，其中有一个人自称为弟兄被其他团契赶出来，然后加入这个团契群。然后发了一个言论，是他否认基督的真实性，把基督作为象征性的爱来表率来激励人行善。群里有人反驳他，结果那团契的辅导在群里呢，辅导在群里非但没有纠正他，反而还斥责了其他纠正他的人，然后在群里给人的错误言论的人一个大大的赞，非常荒唐，可笑。这就是约翰这封书信中以弟兄身份接待了那假教师的人一样，他们在试图彼此相爱，只不过在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遵行神的命令。约翰要郑重地告诫他们，彼此相爱要按照神的命令，就连你们问假教师的安，你们就在这世上都有份了。你们若明知对方是假教师，还自以为很有爱心去接纳款待他们进入教会，那么你不是在彼此相爱，你所做的事情是在恨那些真正在主里的弟兄。这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情况吗？用真理分辨的教会常被其他软弱的教会评论说，这教会真没爱心。这评论的这些人就是那群欢迎假教师的一群人，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爱心，但是在神面前他们是没有遵行神命令的人。也正是那群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爱弟兄姊妹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很有爱心，实际上他们包庇假教师是恨弟兄的行动。他们对爱的定义不过是受世界文化的扭曲，像我们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强调什么都要对人很 nice， 不能得罪人。如果不是如此，就被人贴没有爱心的标签，这完全是世界对爱的定义，这跟神命令的爱一点关系都没有。保罗描写的爱的具体表现时候，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神的定义里，拒绝假教师才是彼此相爱的体现，才是爱神的体现。 你知道为什么神命令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七族全部灭尽吗？因为经上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一切可憎恶的事情，就是他们向自己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如今那些神要从你们当中去除的人，反倒接纳他，放撒旦的教训教导进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学习可憎之事，得罪神。请问这群人是凭爱心行事吗？彼此相爱是寻求他人真正的益处，引狼入室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警醒，也真的是愿我们这成为我们的祷告，求神使我们成为行走在真理的人，成为那为真理而战的人，成为那愿意为爱付出代价的人，成为那爱在神命令里的人。真理和爱从来都不冲突，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看见他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求主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在世间行走。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在天上坐在永恒宝座的全能父啊，愿你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如同馨香之气围在你宝座一样，被你悦纳，被你喜悦。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说，你欢喜你的儿女能够来到你面前，带着坦然无惧的心。主啊，你说过，凡我们按你心意所求的，你早已预备，也要快快的按你的信实和应许来成就。主啊，我们在此聚集，如同一人在你面前祈求，我们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借着你的圣徒，让你宝贵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正如你在历代众圣徒身上成就的一样。主啊，正如今天我们所讲经文所说的，求你使我们彼此相爱，这是那从起初就命令我们的。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懒惰、无知、懈怠、悖逆和埋怨。愿施恩怜悯的主赦免我们这群罪人中之罪魁，我们这群蒙受你恩典的人。主啊，我们有什么借口为自己开脱呢？主啊，我们没有借口，我们没有借口，唯有祈求你宝血能够遮盖我们的过犯。但是主啊，我们还有更多的要来你面前祈求，求你不单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你圣灵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被圣灵充满。主啊，遵行你的命令不计代价，哪怕是受人的欺辱，哪怕是受人的重伤，哪怕是流离外乡，哪怕是妻离子散，哪怕是烈火焚烧。主啊，愿你圣灵的保守使我们仰望永恒的家乡，对你的爱没有灰心和失望。愿你的儿女们，你的仆人们，在你面前将真理的旌旗树立起来，愿意为此而战。愿你的圣徒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至高的主宰。主啊，愿我们都像我们的主一样在地上行走一般，愿我们都能够反射出他荣耀的光辉。谢谢你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谁人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 甘愿受。